今天晚上回家把钟可以拨慢一个钟头，好，拨慢一个钟头，
多睡一个钟头。
对，大家都会忘了，是今天，明天早，明天开始是叫做恢复正常的时间了 ，regular hour。很感谢神让我啊，这个周末来到大家的当中，然后跟大家来见面，也看到神很祝福啊我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啊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工作。啊，也为你们啊，在你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来啊，向神献上感谢，特别是谢谢主让崔牧师师母在大家的当中来服侍，然后你们啊各位啊同工长老，他们都很努力的为主的工作，为此献上感谢。啊，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再来看约拿书，然后我们今三次的是看啊把约拿书整个来讲一下，然后昨天晚上我就用约拿书的第一章来跟大家来分享，然后第一章我们是昨天晚上是讲到是傲慢与偏见，其实是主要的重点就是说人可以看到人的无知。他以为神可以躲避的，可以躲避神的呼召，约拿。然后第二点是人的骄傲，约拿他的计划很周详，他很聪明，他的计划很周详，他以为神没有办法来把他带回来。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常常想要改变神对我们的要求。中国有一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不对？所以其实无论我们怎样聪明，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改变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最好的一个计划。我记得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孙悟空，对不对？他不是一翻跟斗就什么三万八千里还是什么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可是还在那个什么的手上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三方面是人的偏见啊，尼尼微人他们以为约拿觉得他们不应该得到神的拯救，不值得神的拯救，所以整个第一章就看到约拿的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他没有校正他使命的焦点，他没有校正他使命的焦点，是用他自己的想法，用他自己的小聪明。其实中国人很多很多小聪明，那盼望从约拿的失败里面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使命是怎样。那所以约拿最大的失败是他没有校正他使命的焦点。啊，今天晚上我们会从第二章、第三章来看。失败，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常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更特别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晓得失败了多少次。这些失败其实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失意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然后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呢？ 自愿自爱呢？怨天尤人呢？还是感觉到这些的对我们有益处呢？当你落到最低点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样？你问神，为什么是我？你不爱我了吗？还是你问神，你要我学习怎样的功课？是一个负面的态度呢，还是一个正面的态度？今天在美国，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受到一些的冲击。我知道底特律的失业率是最 很高，加州可能都 没有你们的高，加州是 12.2 好像是，在一些你们的好像这个州，因为你们是工业的，汽车工业一个的城市，汽车工业受到一些的冲击，然后我们加州更特别是 San Jose 附近是 IT 的工业，也是受到很多的冲击，几个大的公司买了 一些小的公司，所以都会裁员。所以是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的困难，在这些的困难当中，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的回应是怎样？是神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更加的经历他吗？更能够认识他吗？更知道他的爱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神都会看顾，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勉励，其实不单单是一些的大的公司遭到冲击，教会福音机构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更特别是福音机构，很多的美国的福音机构他们都裁员中国的福音机构在加州的几个的福音机构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这一段时间神对我们的爱，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昨天看到在约拿他失败到一个地步，是掉到鱼的肚子里面去，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你想想掉到一个鱼的肚子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是想象哦，黑漆漆的一片，对不对？还有没有氧气它可以呼吸，最低限度也会呼吸有点的困难。鱼肚子，我们吃鱼有时候都会觉得肚子很腥，有点的臭味，对不对？三天三夜鱼肚子里面大概 没东西吃吧，他会落到一个好像前途未卜，好像在等死的一个地步，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约拿当那些船上面的人问他的时候，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是敬畏耶和华的，而且耶和华是 创造天地的，沧海 大地的。可是他讲是这样讲，可是不到死到临头他都不会求神。然后我们 来看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先念第二章，然后也是起应的方式 来念好不好，弟兄跟姊妹，弟兄先念，然后姊妹的是双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约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福听我的声音。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拒，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耶和华吩咐鱼，鱼就被打越拿吐在寒地上。第二章开始，我们看到约拿是回到神的面前了。第一章他没有，他一直还是想自己的办法。第一节的时候，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现在谦卑下来了，不再靠自己了，他知道他自己没办法，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其实他早就应该祷告了，对不对？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应该祷告，神啊，是真的是你的声音要我去尼尼微吗？他没有。然后第二，他要去他师的时候，他去买船票的时候，他也应该祷告了，对不对？他没有。第三，海里面起大风浪的时候，他也应该祷告了吧？也没有。第四，当船主跑到他的面前，你这个人为什么在睡觉，不来求告你的神的时候，提醒船主已经提醒他要祷告了，不，他不是怕到什么都忘记，有人来提醒的时候他都没有祷告。然后下面一个，他们抽签抽出来罪魁祸首是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也没有向神祷告。当他叫那些水手把他抛到海的时候，他也没有祷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神的儿女在危难的时候都不祷告是怎样的一回事。他不单单是神的儿女，而是神的仆人，是一个先知。 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一回事，好像我们有点的不了解。可是没有办法了，到鱼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来祷告。虽然他的祷告是慢了几拍，可是永远不会太迟。我们会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整个的改变。约拿在第二章的态度跟在第一章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就是真的落到人生的最低点的时候，他就回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可是我们会看到他不是装假的，而是真心的约拿。我们再看到他是说，他相信一开始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他的态度跟以前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他的态度很积极，很坚定的相信。他没有疑惑，现在没有怨言了。然后他承认神的主权。第三节这里说，是神你将我投入深渊里面，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第三节他是伏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神的主权，是神把他丢进去大海的，不是那些水手把他抛进去。虽然是水手把他抛进去，可是是神的神的感动，神的作为，是神把他丢到大海里面，海的深处里面，就在大海里面，所有的水都淹没他了，都漫过我的身。之后所以下面的第四节他这里也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知道他得罪神了，他知道是神把他在神的眼前赶出去了，可是他相信神还是听他祷告的，所以他说他还要仰望主的圣殿。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约拿所遭遇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在海的时候，在大海鱼还没有吞他进去的时候，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水缠绕我的头。我们就想到把他抛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是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有些海草啦，有些就所有的都是水，我们潜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的 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他所遭遇的掉到大海里面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可是他了解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从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虽然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可是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神是拯救了约拿，那个时候还没有拯救他哦。其实这里可以说是在大海里面叫一条鱼吞他的，是要保存他的性命，不然的话就会冲走了嘛，大海冲走了。所以他就说，神你把我的性命从坑里面救出来。所以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看到了一个感恩的祷告。他开承认他的罪，也承认神的主权，也谢谢主，感谢主把他来拯救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约拿整个的改变。第九节更讲到最后的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对神很有信心了，知道虽然他落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可是神要拯救他，所以他向神的祷告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既然约拿降服了，向神认罪了，知道神会拯救他了，所以神就怜悯他，就叫那条鱼把他吐出来了，他就回到岸上去。所以我们会看到从第一章的时候，约拿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有没有？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更加的认识神，跟神的关系是接近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神是要让我们更加的经历他自己的恩典。有时候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沾沾自喜，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就忘记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中国有一句话说，亡本者不可教，忘行者不可用。就说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程度是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的本相。那如果是得意忘形的时候，这个人是不可用的。所以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是要那个人先要降服在主的面前。啊，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叫那个是神用一个人的三部曲。第一是先把那个人拆毁，第二把他重建，把那个人重建，然后才开始可以使用。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这样的例子，其实啊可以讲是两个，不过第三个我可以也把它算列在里面。彼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他是使徒里面的领袖，对不对？也是圣灵感动他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可是他也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记得赖若翰牧师写过一本书是关于彼得的，他那个题目叫做环石点头，环石点头，就是看神怎样来拆毁彼得，然后再用。在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当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快要被钉十字架了，就那些他们都会离开他了然后彼得怎么说？你们不需要翻新圣经，我念给大家听好啊。记得那件事情吗？第22章。第22章第31到34节，好，圣经这里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然后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彼得，他会遇到一些的试验，可是彼得那个时候是多有信心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可是耶稣就跟他讲，是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还没有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就是在同一章的后面的54到62节就是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他不认主了以后，不认耶稣，第61节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62节，他就出去痛哭。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彼得虽然已经跟随主3年之久，他也想是说他不会背叛耶稣的，不会不认耶稣的。可是就是在危险的时候，在困难危险来临的时候，他真的好像主所说的三次不认主。可是当主耶稣回头再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错了，所以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是看到神要用彼得以前就把他拆毁他的 然后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1章大家都很熟的，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啊？这个故事，这个就是把彼得重建起来了。所谓的拆毁是说让他不要靠他自己，而是把他重建，是建立他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心。所以自此以后，我们就看到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一天的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对不对？所以神是大大用他的。所以我会感觉，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神的磨练的话，神不会大大使用他的。另外一个人是保罗，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他去大马色是拿了文书要去抓拿那些的基督徒，可是就在路上面他就遇到主了。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只有他看到大光，听到声音，而且是之后他眼睛就瞎了，他就没办法来自己走路，所以他们就要有人把他带进去城里面，带到大马色的路上面。那段时间3天，也是3天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我们想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保罗的感受会是怎样？是落在最低点的时候，对不对？他都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看见。后来神就使用了亚拿尼亚按手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就看到了，好像有灵从他的眼睛下来，他就整个人就改变了。他整个人改变之后，他马上就去做福音的工作，就向宣传耶稣的故事，就在各会堂里面。以后我们看到保罗是大大的被主来使用。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次的神把他整个的改造的话，保罗不可能为主做那么多事情。保罗是新约里面的写新约里面书卷最多的一个人，那他的教导，他的榜样，真的是我们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神很重用的两个仆人都要经过神的磨练，才能够好好的为主而使用。那第三个，虽然是不是好像彼得跟保罗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可是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大家记得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年轻人出去吗？啊，使徒行传的第13章里面是说他带了一个约翰，带了约翰同去，对不对？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第 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第五节，是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约翰就是马可约翰，他们那两个的名字常常互用。这个年轻人是做保罗跟巴拿巴的帮手，可是我们会看到他后来在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就是他们出去不久的时候他就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就他们到了，当他们到了庞菲利亚 的别家的时候，那个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就没有再跟保罗他们出去了。一个年轻人可能是没有耐心，也觉得有一点的辛苦，可能那个时候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这个是猜的。所以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离队了，回去耶路撒冷了。其实如果让你跟我能够跟保罗一起出去工作的话，是一定是会很开心，对不对一定求之不得的。可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觉得太辛苦了没有耐性继续的给神磨练，所以他就离开了。可是后来记得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保罗过了一段时间又想再出去的时候，跟巴拿巴想要再出去去看以前他们的宣教点的时候，那些城市的时候，巴拿巴就想要带马可一起去，那保罗就不以为然，说因为他以前离开过他们，所以他就不带了。所以因为马可这一件事情，就让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让他保罗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了。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可能马可以后就不会为做很大的事情了。可是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可能是经过这一件事情，然后马可学习了功课，所以他以后更加的努力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真的，如果一个人要侍奉神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生命来重整，要校正我们生命的焦点，那才能够给主而使用。我们再看第三章约拿书下面的第三章，然后约拿在第二章里面，约拿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也知道神会拯救他。的确第二节的最后的神让鱼把他吐出来放在到陆地上面去了。然后我们就来看第三章，看看约拿既然他已经回转了，神怎样来用他。好，第三章这里也有十节，或者我们也一起来念也是起印的方式吧，这次姊妹先好不好，姊妹先念第一节，然后弟兄第二节，请。 好，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所以当约拿悔改了以后，神还是继续的要用约拿。那第二节的时候跟第一章也是叫他去尼尼微，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是跟第一章的第二节差不多的，只是最后的几个字啊，一句有不同。所以神对约拿的吩咐，神对约拿的呼召还是原来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约拿不听，那经过了那么多痛苦之后，约拿第三节就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那他这次顺服神的命令了，他就去尼尼微城去了。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都，我们昨天晚上也提过。虽然他说极大的城，其实对我们来讲现在也不算是太大，不过也蛮在当时也是蛮大的。他说只有三天的路程，对，是走路哦，走路三天的路程，不是我们开车三天的路程。那所以约拿第四节是说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进城就在城里面走一天，就大声的向尼尼微人讲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没了，就倒了。他的信息虽然说圣经可能没有把他的信息很清楚写了描述的很清楚，可是我们也知道大概他也不会讲的太多，对不对啊？神给他的话就是告诉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啊，所以啊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就会整个城会毁掉了。可是他那么短的信息，一篇很短的信息，他的布道是很有果效。我们来看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或做披上麻衣。他的信息很有效，他们真的是听了，全城的人从大到小披上麻衣，就是比喻是懊悔的意思，是谦卑啊，要做我们常听说常说是坐在牢灰中懊悔，对不对啊？悔改，认罪悔改的意思。所以从全城的人从大到小都信服了神，你看这个的布道的信息不得了，全城的人都悔改了。而且第六节我们来看，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连国王都听了。而且不单单他听，他从宝座下来，他的 朝服都 不穿了，就披上麻衣了，就跟普通的人一样，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坐在会中。然后而且他还宣告 通告所有的尼尼微人，说人不可以吃什么，牲畜牛郎都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就是说全城的人都要，连牲畜都要回到神的面前，都要悔改，都要离开恶。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点的觉得很不可想象的事情。然后下面的第八节说，人跟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昨天我提到尼尼微人是很强暴的，那些人是很恶的，因为他们的恶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可是王跟大臣都已经通告全城全国的人，要他们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人跟牲畜都要回头 回转。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在约拿去尼尼微之前，是尼尼微发生了几件的事情，是有瘟疫，有两次的瘟疫，而且有日食的情况出现，所以他们都感觉到可能是有大灾祸会临头了，所以他们就听了约拿的宣告，所以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所以三章的第九节他就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为灭亡，也未可知。所以他这里还是用或者，他不是很肯定，他不是很肯定。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离开我们的恶行，来到求告神的时候，神可能就不会灭我们，把我们灭亡了，不会发怒来灭我们。所以尼尼微王他究竟是真心的相信，或者是还没有相信呢？真神呢？上帝呢？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不过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听了约拿的宣告，真的离开恶行，丢弃手中的强暴，要谦卑求告耶和华。所以第四十节就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们所以看到，神是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虽然尼尼微人是那么恶，可是如果当他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还是会怜悯他们，不会把灾祸降下来给他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提到美国的情况，神今天可能也会感觉到，美国在过去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来带领他们，照顾他们，让他们在短短的200多年里面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最富有的国家。今天美国是离弃了神，神有没有叫你叫我来呼唤美国回到神的面前？大使命中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力量要出版《美国回归真神》这一本书？2006年第一版 America Return to God， 今年是第二版。我们盼望借着书里面的信息呼唤美国回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神的烈怒也会临到美国。我们来美国是为了求生活的安定，对不对？我们来受良好的教育，有工作的机会。你讲过美国跟50年前的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地方，今天连总统都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有没有神呼召你愿意起来向美国来呼喊？我们真的求神来带领美国的领袖们，好像尼尼微王跟他的大臣一样，回头离开所行的恶。其实很多的事情，最近几年所发生的，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些的警告。我们能不能，美国的领袖们能不能看到这些的警告？求神帮助我们，他的儿女们，真的为美国来祷告，会执政掌权的祷告。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住在这个城的时候，就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华人教会很少为美国来祷告，我自己在美国20年，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少听到为美国来祷告。我们对美国的回报，可以说因为我们来了美国，其实享受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对美国的所谓的回报是能够为他们来祷告，盼望把福音带回来给美国的人。我们看到虽然约拿只有一个人，他只走了一天的路，在尼尼微大城里面宣告，就全城的人悔改。虽然我们的人数很少，今天讲过基督徒的人数是很少，可是如果我们同心合意的话，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或者神转意不降烈怒给美国，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呼召我们来把他的福音来传开。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如果在你里面活着的话，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要做他顺服的仆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需要神来重整？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是不是在需要校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今天神呼召你来全时间服侍他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今天落在一个很低潮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人生的最低点的时候，你是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情况？有人说，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最神最亲近你的时候。在病床上面的时候，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经历主的恩典。他们说，在战场上面没有无神论者，为什么？在生死的出入生死之中的话，一定会知道生命不是在我们手上面。神今天会要向你讲什么话？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要让神来把我们一些的不好的棱角，我不用拆毁这个字，是把我们的一些的棱角把它磨去，把我们重建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主来使用。求神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生命的焦点。最后想要讲一个弟兄的见证，可能你们也听过 Christopher Yun， 有没有听过袁佑轩弟兄？ OK， 好，他是 ABC 在 Chicago 生长的。他从小，他父母不是基督徒， 家庭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他说 OK， 他是一个以前的同性恋者，他现在是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做圣经的教授。他从小的时候，就好像八九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八九岁的时候他就去同学家，就看到一些黄色的杂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有一些的不好的思想在他脑筋里脑海里面。所以 teenagers 的时候就开始有同性恋的念头。后来当他进入了大学的时候，他就跟一些不好的他们的这些人就混在一起了。他那个时候他父母神的恩典让他父母成为基督徒了，他的父母一直为他来祷告，希望他能够回头。他念牙医，到快要毕业的时候，只有四个月就毕业的时候，学校把他开除了。他做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因为他是同性恋，所以他就生活是很糜烂，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他还吸毒。不单单吸毒，是一个 drug dealer， 在学校里面卖毒品给同学，也卖给老师。老师有一些的老师都是用 drugs 的，所以到学校知道这些的情况之后，他就把他开除了。开除之前请他父母来告诉他为什么要开除他。他说他本来希望他父母向学校求情，说他还有四个月就毕业了，就让他毕业之后我们慢慢才把他让他戒毒，把他管好。他父母没有这样做，他说我宁愿他不毕业，我宁愿他做一个 Jesus follower， 在学校里面跟教务主任是这样讲，我宁愿他做一个 Jesus follower， 而不要他有他的博士学位，不要学位。 Christopher 他就说他很气，他以为他父母会帮他求情，可是他父母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自己搬到 Atlanta 去。他父母在 Chicago， 他父母是应该是一个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有两个 PhD， 好像 something like that。他就一直就没有再跟家里联络，他父母写信给他，他们也不回信，连父母买了飞机票去见他，他都不愿意见，就飞到 Atlanta 去他都不要见，就是这样恨的。可是他父母没有一点的怨恨，只是每一天为他的儿子来祷告。好了，他一直自己那几年就是一直在鬼混，可以这样说。然后最后有一天他可能上的山多遇到老虎了，就说他那个 drug dealer 做的越来越大了，所以 FBI 可能已经观察了他一段时间， 他说有一天晚上就 FBI 来敲门，十几个大汉还带了两条大狗，就把他抓起来了。然后他说他打电话，当他到监狱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所谓的朋友，他那些朋友没有一个管理他，所以他就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回家。他说当他妈妈接到电话的时候，没有一句的责备，只是问你还好吧。然后他本来他们觉得可能他的判刑可能从12年一直到终身监禁 life sentence， 可是神有他的恩典，让他只是判了六年。他怎样来回转呢？他说当他父母去看他的时候，就给了他一本的圣经，让他父母走了之后，他就把圣经丢到纸子篓去了。可是有一天，当监狱的一个护士来告诉他，他说还是带着手链脚链进去那个护士的地方，那个护士递给他一个条子 HIV positive， 他说这个是死刑的宣判。那天他走出来之后，回到他的监房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就看到纸子篓那边有一本的新约的圣经，他就捡起来拿回去他的监房里面，就念圣经，神就怜悯了他，让他在危难的时候就找到神，而且他也愿意相信神。可是他说他自己的同性恋的那个概念观念那种的思想还没有除掉，然后他就去问他监狱的 chaplain 牧师，监狱的牧师是比较新派的，说没有圣经没有说同性恋不合圣经。后来他自己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圣经明明是说同性行为是不合圣经的。后来神很恩待他，从六年的监禁减为三年的监禁。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了以后，还感觉到神的呼召，他愿意全时间侍奉神，那所以他就要念神学。他说他只有一个神学院他知道的，因为他在 Chicago 嘛，叫 Moody Bible Institute， 所以他就请他父母向 Moody Bible Institute 要了报名表，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就填了报名表，然后 上面是有三个，要三个推荐人，推荐人要认识你，最低限度一年以上的，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认识你成为基督徒最低限度一年以上的。他说惨了，怎么办？认识我的是成为基督徒的，要三个人，我找谁来做我的推荐人？那个只好找那个监狱的牧师 chaplain， 第二个是找他们监狱管理的，他知道有一个是基督徒，那个警有一个啊，然后第三个是一个一同在监狱里面的英美，就是那些啊囚犯囚友，这样的一个推荐，大家一定会觉得Moody Bible Institute 不会收的，对不对？是一个在监狱的人，而且推荐人只有这三个人，神很奇妙的恩典，真的收了他。那他说他那一年的七月离开监狱放监，然后九月就去上课了。同学都彼此来分享你暑假在做什么，那他跟同学们的分享是说，我在监狱里面刚刚才放出来，神很恩待他，他真的是很努力的研读神的话语。他在Moody Bible Institute 毕业之后，就在 Wheaton Graduate School 在念，所以现在 Moody 邀请他回去做教 Bible， 是一个 Bible teacher。今天神很使用 Christopher，特别是像一些年轻人讲话，他是一个同性恋的过来人，很多新派的都说同性恋没有问题，他们很多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还帮同性恋证婚了，有一些的新派的教会还帮同性恋证婚了，他就在他的网站上面很清楚的写明，是说同性的行为，同性结婚是不合乎圣经的。他是 Christopher 很愿意到每个教会去帮助他们的年轻人，更特别是美国教会有这些的情况。其实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对同性婚姻这一件事情啊，不是像我们抓得那么紧。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 Asian 亚洲人对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不是保持的那么准，那么硬，那么坚定，所以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从 Christopher 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把他，虽然他是那么我们说罪恶的人，对不对？同性行为也是罪恶，他是 drug dealer， 更是罪恶的一个人，可是当神把他改变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他来兼顾，回头的时候会兼顾你的弟兄们。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遇到有一些这样的从外面来求帮助的这些的人的话，我们也知道应该怎样来帮助他们，要从头来开始。在短短的大概十年， Christopher 就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了。 所以在看到尼尼微大城从上到下都改变的时候，就让我想起这个弟兄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明天我会再看到，让在约拿书第四章来看到神超越的爱。约拿经过那么多的波浪以后，他回到神的面前，神使用他来让尼尼微城全城的都免灾。他没有感激神，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再次被很背叛的叛逆的一个人，很不讲不负责任，很不讲理的，不可理喻的一个人。可是神对这样的人他的态度是怎样，愿意我们明天晚上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再从约拿书第四章来学习神对我们讲什么话。好吧，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几天让我们从约拿书来看到你自的主权，人的软弱，而神你自己的慈爱。无论约拿是怎样背叛你，不听你的话，不顺服你，可是神你还是怜悯他，拯救他，还使用他。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面，其实也有一些的时候像约拿这样，是没有顺服主你自己的旨意，偏行己路。主，求你亲自的怜悯，也让我们能够好像约拿在第二章这样，能够跟你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了解主你的心意，愿意降服在主你的面前，也愿意主你使用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把你的爱带给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把你的福音来传给他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跟晚上都有一起学习的时间，也把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也交在主的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明天的聚会，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的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